今天下午呢，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当孝敬父母。当孝敬父母，我们知道今天呢是这个父亲节。通常呢，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的圈子呢，我们通常是比较注重这个母亲节的。那么父亲节呢，我们通常是比较迟一点庆祝，或者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注重。那坦白说，在这个整个家庭里面，父母呢是扮演着相同的这个角色的，那不能够缺少任何一方。我们知道母亲母爱是很伟大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身为父亲，父亲呢是那个一家之主，然后说他需要做一些很关键性的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他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那所以呢，作为母亲呢，一定要从旁给予支持。那母亲所得到的一切的荣耀，所得到的一切的这个尊荣呢，也必须要与父亲分享，因为两个人结为一体，他们是一起同心来带领、来引导那个家庭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庆祝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呢，让我们也纪念到父亲一样的重要。没有父亲，就没有母亲；没有母亲跟父亲，就没有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两者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成员。好，所以今天下午呢，我们注重当孝敬父母，我们会特别从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啊，这一到三，那我们稍微看第四节啊。那么我们看什么叫做孝敬父母？当我们讲到孝敬父母，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，他们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知道第一个当讲到说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听从父母，是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个是孝敬的这个表现啊。孝敬不是说我在母亲节或者在父亲节的时候特别做一个卡哦，在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，那时候特别的是跟他跟他祝福母亲节快乐或者父亲节快乐啊，那个是一种当然是孝敬的一种表现。但是真正的在圣经里面要求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，在主里听从父母。这个听从是什么呢？听从呢，好像是把头呢抬上去看，这样子听啊，是很乐意顺从的，不是在那边按着自己的意思的。那在这边呢，特别是讲到要在主里听从父母。如果你看这个刚才哥罗西书第三章的话呢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节那边，这边讲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凡事啊 ，everything， not some 啊，是 every， 是每一样啊。哦，这个是孩子们就讲，真的吗？每一样都要听父母啊？我很难受哦，很难受哦。是，坦白说，有时候是很难受的。有些时候父母亲叫你做一些东西呢，是真的是你不喜欢的啊，叫你坐下来做那功课，把那功课做完才出去玩，哇好辛苦哦，那个坐在那边那个脚一直动来动去的，也手一定要动一些东西的，不能够静下来把那功课做完，哦实在是很难受的。但是呢，圣经却说要在一切的事上，是在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。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大卫的父亲就是耶西啊，叫这个大卫说，大卫啊，现在你的哥哥在那个战场那边， 请你把一些食物呢带过去给他们，那么呢也叫他们写一封信来。大卫有没有说，爸爸对不起了，爸爸我是最小的，哎呦那个路很远哦，我那边有很多很危险哦，我在路上呢可能遇到一些强盗啊，可能遇到一些动物啊，或者去到那战场了、啊、给人家 一枪抛过来就把我刺死掉。他有没有，他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，他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爸爸的话，就把那个食物呢拿去给他的哥哥。有时候你父母亲说，孩子啊把垃圾拿出去那边丢，哎呦不是，怕那边有一个蟑螂在那边等着我，哎呦怕那边有一只大蜘蛛在那边要咬我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是说，哦爸爸我这走去外面了，我怕有人会把我抓掉啊。我们给很多很多的这个理由，但圣经却说要在一切的事上啊听从父母，应该的，这是合理的，要听从，不要说按照我的意思，我想可能这个是应该听从，那个可能不要听从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讲你是孝敬父母的话，你要学习顺听从，这个要合理的。当然如果那些不合理的，如果他说叫你去做一些犯罪的东西，比如说叫你去赌博啊，啊，叫你去哦，去电脑那边跟我去赌一赌，啊，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，不，我觉得这个不合乎圣经，啊，有一些父母呢更加糟糕，叫孩子们去卖淫啊，卖淫，你什么叫卖淫吗？啊，卖自己的肉体，啊，这个是很可怕的，啊，这个在情况之下，你必须要坚持你的立场，说不，这个不是合乎圣经的。我可以不用听从啊，这种情况不同，那其他的情况你就必须要听了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不方便，有可能你觉得不舒服，有可能你觉得累了，但是做一个听从父母，一个孝敬孩子的父母，你都要学习。那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的听从父母的话，你在听从神的话语上呢，你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来到神的话语，你不会说哦，我觉得这个神的话语这个部分可能我要听从，那个部分我觉得不用听从啊，你就会产生这种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在主里面孝敬父母的孩子，你是一个听从父母亲的孩子，你在遵从神的话语是没有问题的，你都会定上这力量来遵守了。而且你在你的生活上呢，你是一个很纪律的。你看到这个大卫吗？大卫他在生活上是很有纪律的，你再发现到这个大卫呢是一个讨神喜悦的，他是为什么听从顺从神命令的人，除了那个特别那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八十八的事情，还有那个数算这个人口的这个事件上他犯罪的，在其他的方面呢，他圣经都说他是一位听从神，他是为顺服神的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小他就顺父亲，他是在做一个孝敬父母亲的孩子。那照样你讲你是孝敬父母啊，你要在主里听从，完全的听从，这个才显得出你是一个孝敬的孩子。那关于这个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呢，第二点呢是尊重父母，尊重父母。如果你看那个第二节那边呢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啊，在这个孝敬啊，这个孝敬呢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特别的敬重啊，你要特别的敬重。你看在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那边呢，二章十七节那边说到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啊。那个尊敬众人跟尊敬这个君王呢，都是同个字眼，跟这个孝敬啊，这边的孝敬呢，在原文里面呢是同一个字眼来的啊。 那你看你怎么样尊敬那些掌权的？那你对皇帝你敢随随便便的吗？你不随随便便的，你对他恭恭敬敬的。你来去到别人的家呢，你很有礼貌的，但是你回到家呢，你很多时候你就改变你的这个样子的，你的作为都不同了，在人面前很客气 please excuse me， 对不对？回到家噼里啪啦什么话都敢讲，是不是两个不同的人？但是圣经说你要尊敬众人，你要尊敬君王啊，你要以这样子的态度来尊敬父母，这孝敬父母啊，可以说是尊敬父母。你要尊敬父母，因为父母是神的代表，神把他们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为了要带领你，要养育你啊。他是长在这，换句话说他是看管你的人，你要尊敬他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那边55:4那边就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咒诅父母的必致死他。在这个时代这一件话呢是没有存在的。在以前呢、在这个旧约，那凡是那些咒诅父母的，他们拿什么石头来把他们打死了，把石头打死了，这是很严厉的。但是这个时代的人，他们对这个孝敬、对尊敬父母一点都不在意，他们随口乱骂自己的父母亲，随口不尊敬父母，随口侮辱自己的父母。按理说他们应该被致死的，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。因为这些父母呢是神的代表，是在他们当中管理他们的，你竟然违背他们，就表示说你违背了神。违背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行，所遭受的这个惩罚呢就是死。所以从今以后，当我们讲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尊敬，好好的尊敬他们。怎么样尊敬呢？当然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温柔，要有尊敬的这种态度啊，不可以说用这个出声出气的方式带你的父母亲，不可以的。那好像以前我说，当你回到家的时候，你既然你尊敬他，你就必须要叫他们一声，不要把他们当作是什么空气，也不要把他们当作是透明的玻璃走过。学习父母亲也应该学习着教导，说孩子们，当你回来的时候呢，你要叫一声。叫一声跟不叫一声是不同的，叫一声呢表示说有一个你所尊敬的人在那边，你不叫的话呢，那个人呢是不存在的啊，那是对你父母的一种侮辱。然后有时候父母亲给你一些劝告，你不要就一直就这样子完全的把它撇在一边，你乃是愿意洗耳共听，听一听，看这老人家，这我的父母亲，这个神所委派他来养育我们的这些人，他要讲些什么东西。很多时候他们讲的东西呢都是为着你们的好处，都是为着儿女的好处的。虽然在你看来可能好像说是啰嗦，可能是好像不中用，但是如果你想一想的话，很多时候都有他们的这个道理的。所以你要必须要愿意的什么听，愿意听，你听表示你尊敬。那如果一个这个政府的这官员啊，他讲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听，你不能够你把头撇在一边，你把头撇在一边的话，你就拿不到你申请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那父母亲他们是爱你，他要让你能够活得更加安全，活得更加有意义，他就给你一些劝告，你要乐意的听。那么当我们讲到说尊敬父母的时候，你当然也要以父母为荣，以父母为荣。无论你的父母亲的这个学问有多高，无论他的样子有多丑陋，无论他的这个为人怎么样， 你都要以他为荣，因为他是生你的父母，他爱你，你知道这个就是你的父母，要在人面前呢说，这就是我的父母，这就是养我的父母亲，以他们为荣。而且当这个你的父母亲当他们年老行走不方便的时候，那各方面都退化的时候呢，你会开始厌烦他们吗？哎呦，这个真的是，哎呀，走路很不方便，不要牵累我了，你在家里慢慢的做，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们要尊敬，我们能够带他，能够让他出去一起的啊、跟我们一起散步，或者跟我们一起的游玩，就能够的话，就尽量的带领他们，这是一种尊敬的。那当然，当我们讲我们有这个尊敬他们的心呢，我们也会什么？也会奉养，也要奉养，因为那个是养你的，你一定要奉养，不能够不奉养。那现在有些人呢，要立法说哦，要一定要孩子呢来照顾这个母亲、父母亲。那有时候我觉得说，变成一种太过形式化的了，太过一个变成一个立法的这个来促使你这样子做，是一种不是发自内心的。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，按理是应该自发自动的。你既然他是你的父母亲，你尊敬他，他养你，你就必须要奉养他们。第二点，为什么孝敬父母？如果你看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呢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什么？理所当然的，理所当然的。不用再问了，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养你，既然他养你，你就养回他。你不要说为什么我需要养你，你给我吃什么东西，你在以前你怎么带我，哦，还照顾你好多，花了好多好多的心机啊，在你还没有知道的时候，在你还在整天在睡觉，整天睡了喝了睡了又喝的时候，他们花了多么多心机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们有替你换这个纸尿片吗？肯定你忘记了。你在小的时候，你醒来就打开嘴巴啊，就这样开始要喝奶了。他就晚上，他就母亲就起来就要喂你喝奶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吗？你知道说那个时候，当你忽然之间你觉得很不舒服，哇，你就排泄了。谁帮你清理那种东西呢？谁帮你清理呢？不是父亲，不是母亲吗？怎么清理？就是这样清理，亲手清理。那等到年老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替他们清理？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但是这个说你要孝敬他们，你要孝敬他们，怎么对待你，你更加要对待他。你知道乌鸦看来是浑身黑漉漉的啊，好像不可爱的，很丑陋，每一个人见到他都觉得这个很丑陋，一个不吉祥的一个鸟。但是你知道这个乌鸦呢，有一个美德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美德，就是它会照顾它的这年老的这个乌鸦，它的这个母乌鸦年幼的时候，这个母乌鸦呢就每天呢喂这个小乌鸦呢吃东西，哎，这个喂它长大。那这个长大了，这个乌鸦呢，它没有就飞掉，它还会留下来的，它会留下。等到这个母乌鸦等它老的时候啊，这个乌鸦呢就长大了的乌鸦呢，它会自然而然了喂它的这个母乌鸦吃东西了，知道了吗？直到他离开世界，直到他死为止，啊，乌鸦都会有这样的这个饮水思源的这个态度，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啊，何况是我们这些有灵性的人呐、啊，这些有良心的人，这些蒙受了父母亲这么大恩典的人，怎么不会孝敬呢？怎么不会回报父母亲的这个恩典呢？我们要 回报，要回报。好，那么当你想一想，你的父母亲是怎么样对待你，怎么样对待你，实在是很大很大的牺牲。我记得当我年幼的时候，我有两件事情，我记得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父亲。那母亲呢，是当我发烧的时候，三更半夜，那时候我母亲是她是割胶的，比较做辛苦的一些工作，然后隔天呢还需要上班了，需要去割胶的，然后她就晚上呢，因着我发烧啊，发那种什么叫猪毛丹，你知道猪毛丹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叫猪毛丹吗？啊，猪毛丹呢是一种，你会产身体会产生很高的这个热能的，也是你发烧的。如果你用一些东西呢，用一个鸡毛呢，你拿去扫一扫呢，然后你用布来抹一抹呢，哎，你就看到会有那个什么毛猪的毛啊，从你身体上脱出来的，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我的的确确看到这种情形，然后就表示说，哇，当时我很发烧，很高烧。那我母亲担心我会烧坏我的脑子，所以呢，他就晚上就拿那个这个布啊，弄湿了水，然后就这个贴在我的这个额头上。然后当时我是晚上的时候，一天听到那个晚上有像小鸟在呼呼，哦，是感觉上的确这是晚上，但是母亲的爱呢就在那边显露出来。还有另外一次呢，是当我有一次这个动了手术，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动了手术。那我的父亲呢是住在一个所谓的那个园巴里面，一个塑胶园那边。那么呢，他需要从塑胶园里面走一段很长的路，然后到了这个城市里面，然后再坐车，乘到车到我动手术的那个城市。所以那个整个行程呢，我猜想了，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形，至少要两个半小时，至少要两个半，这来回是五个小时。他每次呢都因着我动手术自己煮了一些粥啊，鱼粥啊，我记得是鱼粥，为了补补我这个伤口。然后就从那边感受到，这个是父亲的爱，这是母亲的爱。然后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孝敬父母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他的爱是这样的，他们的爱是那么伟大的，就好像这个乔治华盛顿这样对自己的母亲的评语，他怎么说呢？我的母亲呢，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了。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，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她，我从她那儿得到德、智、体的教育。那这个是华盛顿对他的母亲的评语。你要知道，他从他的母亲学到了一切。我们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养育你，他们教你，在各方面提供了一切，我们要孝敬他们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孝敬父母呢？你看在这个第二节那边，第二第三节那边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们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带应许的诫命啊，这个是一个诫命来的。诫命就是说，神说你们要孝敬父母，没有可以不可以妥协，不可以说我要我看我心情怎么样，我觉得我心情好的话我就要孝敬父母，我觉得我心情不好的话我就不要孝敬父母，没有这样的选择的余地，一定要孝敬父母，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这个命令。神把这个责任呢托付了这个父母亲，那父母亲呢就养育教导孩子，所以呢孩子呢就必须要回报啊，这个是神的命令。而且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个也是因着这个是家庭呢是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啊，组织。那么如果社会要稳定的话，必须要从这个家庭开始， 所以你是如果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，这个家庭呢就是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家庭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秩序的啊，这个有秩序的家庭就能够以后影响到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也变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。那很多时候为什么社会会乱呢？因为从家庭开始，孩子不听从父母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以后他到学校也不听从老师的话，以后他到社会去他也不听从其他的这个社会领袖的话，所以社会呢的这个秩序呢就慢慢的这个崩溃下来了。所以呢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因为这是神的这个命令。那么如果父母亲叫你说你早一点回来，你要早一点回来，你不要说哎呀我玩得很爽，我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啊，为什么要早一点回来呢？你要早一点回来，如果是过了时间，你应该跟父母亲说，父母亲我有一点事情我迟一点回来啊，这样子呢父母亲在什么才安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父母亲呢，我们总是要希望孩子在外面可以玩，可以享受自己的时间，但是呢也要让父母亲安心，知道你的情形是什么样，到底你在那是在那个地方安全呢还是不安全，你要让父母亲知道。那如果父母亲说你不要去游览那些黄色的这个网站啊，哎呀父母亲这么啰嗦，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规定啊，那些我的朋友每个人都看到够了了，已经看到很多了，为什么我不能够去看一看，然后认识一下。我告诉你，父母亲呢他说不要去那些地方是有他的这个用意的，我们只要听，你听你就能够从中得到益处，好，就能够得到益处。那么如果父母亲说孩子啊，这时候你要注重你的这个学业，好好的读书，不要这个搞恋爱的事情，这个父母你知道什么？你看我的朋友那手牵手多么的罗曼蒂克，多么的有意思，我也想搞一搞。那通常我说，如果在太过年轻去搞这些恋爱的东西，很多时候呢都会荒废了你的这个学业，都会影响你的学业。好好的专心听父母亲的话，好好的读书，认识一些朋友，大家一起在一起，那以后如果神的意思，神会为你预备的，不用担心啊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听从孝敬父母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好，第三点呢，什么是孝敬父母的福气呢？第一是使你得福。如果你在你看那个第二节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啊。哦，孝敬父母能够使我们什么得福的，的的确确你听神的话，你孝敬父母，神就让你得到福气，你就成为一个什么神所爱的人，你也成为父母所爱的一个人。那当你蒙父母所爱戴，你心里感到怎么样？你感到你是个被爱的人，你的这个在品格方面，你的这个品格的发展也比较什么稳重，你不会觉得你整天说没有被爱的，哎，我是一个被人所遗弃的，我一个人是个被人所冷落的一个人，你不会这样的感觉，你知道说你是一个被爱的，你被你父母亲所尊重的，你被你父亲所疼的一个人，你的这个品格方面一定的很稳重的这个发展的。那么当你好好的孝敬父母的时候呢，你也能够为你下一代立下好的榜样，立下好的榜样。孩子的孩子呢将会看孙子啊，孙子会看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父母亲，如果他们会孝敬他们的父母亲的话呢，他们的孩子呢以后也会孝敬他们。 对不对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小木碗的这个故事，有没有？这讲到在一个家庭里面啊，就有一个对啊，六口，有奶奶、爸爸妈妈，还有三个孩子。那在这个家庭里面呢，那父母亲呢在就忙着在这个园里工作，那奶奶呢就在家里照顾这个孙子啊，为他们打水啊、洗衣啊、这个讲故事等等。那么这个奶奶呢，后来她慢慢老了，没有力了，家里呢的事呢也不能够做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妈妈呢就看到这个奶奶呢就这个没有力，没有做，不能够做东西呢，她就说叫她搬出去，叫她搬出去，搬去一个一个旁边的那个屋子，那边那个又小又暗，又漏水的。然后奶奶呢，因为手脚没有气力的，那吃饭的时候呢，不小心呢，那菜掉到这个桌子上呢，那妈妈看了就很生气。那吃个饭呢，吃到这个样子，你出去外面吃吧，好。那么又有一天呢，这个奶奶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呢，把那个碗呢给打破掉了。然后所以那妈妈呢，就买了一个用三分钱买了一个小木碗呢，她就说小木碗打不破，你用木碗来吃饭。不太多不太少，刚好叫你吃个饱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念得很顺啊。那么呢，那爸爸呢坐在旁边呢，不开口，也好像大家都没听到的样子，但是呢他们的孩子呢看在眼里，知道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他的孩子呢想怎么样来帮助他的这个奶奶，他奶奶真的是很凄凉，这被这个他的自己的爸爸妈妈所虐待。所以呢有一天呢，他们呢这个就小孩子呢，他们就做了一些玩具啊，这个玩具做了一个小木碗啊，要做给爸爸妈妈。那么爸爸妈妈就问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小木碗给我？这孩子就跟爸爸妈妈说啊，要给爸爸妈妈做木碗啊，小木碗打不破，用木碗来吃饭啊，不太多不太少，刚好叫你们吃个饱。哦，他们的爸爸妈妈知道，顿然醒悟了，原来他们所做的这种，他们所做的一切东西呢，孩子都学到了，以后啊，他们的孩子就要这样子的带他们，如同他们的父母带这个奶奶那样。的的确确，你跟我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的孩子就从我们的身上学。如果你现在很快的就把他比如说送去一些地方，你不理他，以后他也不理你，这个是一般上的这个常理啊。求神帮助，求神帮助，叫我们知道孝敬父母呢是能够得到福气的。你现在好好的孝敬，将来你能够得到这个孝敬的这个福气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能够在世什么长寿啊，这边讲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。那我就把这些字面这样的讲，的的确确凡是孝敬的一般上啊都蒙神所赐福。你想如果孩子听父母亲的话，如果父母亲说不要喝酒，那孩子不喝酒的话，他就不会变成一个酒鬼，对不对？如果父母亲说你驾车，你在路上驾车的时候要很小心，那你听父母的话，小心的这个驾车，你就能够有安全的回来，你就不会掉失了你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听父母亲的话，总是让你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更加的安全的。如果父母亲说你不要，就说不要沾花惹草这种东西，不要啊。如果你听的话，你就能够保持这些身体洁净。那他不听的话，一不小心就沾到了 AIDS， 就沾到了 AIDS， 就很年幼的时候就离开这世界，所以呢就不能够再世长寿。所以呢，听神的话，听父母的话，你就能够再世长寿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做一个听父母亲的话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看第四节那边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。 不要对他们太过严厉，或者对他们有一些无理的这个要求啊。啊，每次说你一定要考100分，哦，你一定要谈的没有错的，啊，有时候很难的哈。也不要对他们在怒中呢惩罚他们，或者说一些伤他们自尊的话，不要这样子。你要以智慧的来教导他们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啊，养育他们。对了，照着主，按照主的话语来教导他们，好好的让他们在主里面成长。那么呢，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呢，就会良好。那么孩子呢，也能够知道怎么样更好的来回报，更加好的来孝敬父母。但愿我们在今天这个父亲节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，我们的的确确作为儿女的，我们理当好好的按照神的教导，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在主里面尊敬他们，在主里面好好的来奉养他们，让我们做个有见证的这个基督徒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下结束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再次思想什么叫做孝敬父母。我们知道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做的不足的话，求主你自己赦免，求神你帮助我们这些作为儿女的，当我们父母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多多的孝敬，多多的尊敬，多多的爱惜他们，让我们能够尽上儿女的这个本分。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